不多有三十几个孩子啊，三十几个孩子都参加儿童师范的话，那你就想想看呢、啊，我们这个声音至少有五倍大、六倍大啊！真的是要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参加儿童师范。我们今天就想到圣诞节，当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怎么说耶稣降临的？你怎么说这件事情？你是觉得说，哦，圣诞节又到了，好像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灾祸一样，要去挤啊、市场，或者你说啊，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好像就是这样子，一年总是要有这么一次，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的，就是这样让它来，让它过去。其实我们就想到圣诞节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义啊？你每年就是这样过圣诞节，你有没有觉得什么特别吗？因为究竟这一天学生需要他，那老师也需要他，商人需要他，相信的人需要这个节日，不信的人也需要这个节日。你也许觉得不信的有什么需要，我想我最近听弟兄姐妹说，回到国内去，圣诞节从十一月底就开始庆祝了，我就想到那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啊，居然庆祝圣诞节，他们怎么讲圣诞节我不晓得。可是我知道在台湾只有 2.5% 的基督徒，只有 2% 的老百姓啊，人口是基督徒，每年也是庆祝圣诞节，而且不得不把它想出一个名堂来啊。各位你能够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12月2日，江城姐妹她是从台湾来的，就知道是中华民国宪法的行宪纪念日啊。你大概没有想过啊，行宪居然有个纪念日可以大家全国休假的哈，可是这就是因为圣诞节来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名堂啊，让大家休息一下，什么人都需要这个日子，只是你记得有几个圣诞节，在你的心目当中有几个圣诞节是你记得的，你能够数得出来吗？你能够知道说第一个圣诞节是什么样子吗？我们也许不晓得第一个圣诞节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我盼望你能够记得你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你过去已经过了好几个圣诞节了，你都是啊、哦、过去过，你都想不起来哪一个圣诞节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可是你现在看，盼望今天啊、这个圣诞节对你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对我来讲，有几个圣诞节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在我小学的时候，不晓得啊、圣诞节有什么意思。到了上初中了，因为自己有点零用钱，就到了圣诞节就要寄卡片啊，也不晓得说寄卡片是什么特别的意思，反正圣诞节就是寄卡片，所以呢圣诞节连带新年呢就寄卡片过去了。有一次在初中的时候，我的第三个哥哥他念高中，他跟我就差了3岁，我念初中他念高中，他就说哎，你这个圣诞节刚好是礼拜六，你要不要到台中，我在彰化，他在台中啊。你汽车呢，大概就是45分钟。你到我学校来，然后呢，我带你到台中去。我说好啊，很难得跟着这个哥哥去台中，台中我也很少去，所以就跟他去了。他就带我到一个台中公园旁边一个教堂去，是圣诞节的聚会，都是年轻人，都是中学生的样子。可是他们讲的东西呢，我都不明白，而且我是最小的，我就是一个初中生，一个都是高中生。我就觉得哎，那个圣诞节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就在那边看一些高中学生唱歌啦、讲话啦，我不晓得他们讲些什么事情。可是对我很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圣诞节是我的第三个哥哥他带我去看的，所以就印象很深刻。而这个第三个哥哥在我们兄弟姐妹当中他是身体最壮的，比我更高，在我们兄弟姐妹可以说最高的，可是呢去世的最早，30几岁就去世了，所以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二个圣诞节是到了高中毕业的就上大学去了，那这个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全校只有800个学生，全校只有800个学生，4年级啊，1、2、3、4就是800个学生，全体住校，每个人都是住校的，住的环境非常好。而上初中上大学之后，英文班是每天有一堂是英文课， 英文课的老师就是从美国欧布林大学还有几个大学到台湾去的，都是大学刚毕业不久，他们不会讲中文，只懂得讲英文，所以一上课就是讲英文啊。每一班的学生就是20个人，逼着每个人都一定要讲英文，所以学的程度比较好一点，因为每天就是要上英文课，上英文课就上英文课呢，只能够讲英文，没有别的可以讲，就这么念。到了宋代级的时候，一年级有10班，10班呢就要英文比英文课有10班，那10班就要歌唱比赛，唱什么歌呢？唱圣诞节的歌，所以每一班每一堂都在练英文歌，就开始唱了 Holy Night， 就这么唱啊、也不是唱中文了，就这样唱英文了，因为这些老师都只能够讲英文呢都唱、唱了以后就全一年级的学生都去比赛，10班去比赛啊，这个还是功课。最好的是到圣诞节的那个前夕，就是12月24号，全校都在礼拜堂大聚餐，800个学生，然后再加一些老师啊，他大概就是1000个学生，1000人就在礼拜堂的大聚餐。大聚餐开始就唱诗歌了，唱哪首诗歌呢？你们猜是哪首诗歌？普世欢腾啊，对，没有错哈、大家就唱，也没有什么谱了、大家就唱啊。可是每个人都学过的，每个人都背过的 Joy to the world， 就这么唱啊。唱完了大家很高兴，最好的一餐就是圣诞节晚上的那个聚餐啊。聚餐过后就叫我们从学生的时候，你们要去各个组团呢、到老师的家里面去报佳音啊，老师的家里面去报佳音，所以我们就去了。你自己参加哪个团都可以，你就参加吧啊，我就随便参加了，我也不晓得哪一团是最好的，我也不晓得他们的路线是什么，反正是老师的家不同的路线。回来以后我们大家就谈了，哎，你到老师家里面吃什么东西啊？不是包家，是要吃东西啊。说来说去呢，发现说原来到校长的那一队啊是吃的最好的，因为校长啊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回去的时候也带了一些美国的罐头去啊。1959年啊都没有听过美国罐头啊，就大家去吃美国罐头，所以那一年的印象很深刻。我想到了第三个节日，我印象很清楚的是我到美国之后的第二个圣诞节，就是我从密苏里到纽约来工作了，工作了3个月，在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礼拜五，老板就叫去了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研究工作呢，因为跟国防部，因为那时候越战刚刚结束，因为国防部的合约呢已经停了，所以很抱歉你下个礼拜一呢就不用来了。我想这里很多在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呢，常常你会遇到这种事情。我说那不能来就不用来就不用来了吧我就回到我那时候住在法拉盛，我就回到法拉盛的那个青年会，把行李收拾了，说明天我到哪儿去，因为我再住下去呢一个礼拜要17块钱的旅馆费，我说这划不来我就找到一个同学，我的同学，同班同学，他在纽约去工作，我说那明天你来接我好不好，说好啊，没问题，你就到我家来住嘛我说很好，至少有个落脚的地方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看，冰天冻地，所有的树都是冰，地上也是冰，我说怎么去啊？可是我这同学也来了，就从纽约街，从帕拉马，从帕西巴尼亚开车开到法拉盛去接我，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圣诞节究竟到哪里去？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今年圣诞节到哪里去。可是你若是说遇到一个情况，你不晓得到哪里去，而有一个同学愿意接待你的话呢，你就很喜欢。这就过去了。我想另外一个圣诞节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教会去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24号的庆祝的聚会，我们挪到25号，24号美国长老教会他们有聚会，所以我们就来了，我跟谢秋就来了参加他们的聚会。聚会完之后8点半还早啊，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楼下印了一些诗歌啊，一个人拿一份说我们去报佳音吧我们就到弟兄姐妹的家里去报佳音报佳音呢，我们也没有跟他们事先打电话，那时候也没有手机 我们就在窗外呢就唱假音啊，报假音了啊，就唱歌了啊。唱了唱了，里面的人居然听到了我们的歌声啊，就出来开门啊。我们进去了，吃点东西了，又唱了歌了。我说要不要再去报假音了？说好啊。那我们就从一家呢变成两家、三家啊，就是这样出去了。再到弟兄姐妹的家呢，哎，那一家人我们去报了以后，他说要不要出去啊？他们好啊，我们就走了啊。我们就越组人越来越多啊。从 Livingston 又跑越远了，那天还下点雪，可是大家兴致很高，就是这样报到一两点钟才回去，好像是跟我第一个圣诞节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圣诞节就是为了吃，而最后一个这个第四个圣诞节对我来讲呢是很喜欢，因为弟兄姐妹都在一起，我们好像不约而同的就我们去报佳音。有些朋友们我们去了，他们还没信主啊，我们就去他们唱歌了。他们就说：“哎，要不要到我们隔壁家去？那家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还没信主啊。”哎，我们就去唱歌了啊！真的是报佳音。我盼望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弟兄姐妹也能够去报佳音，因为我们24号也没有什么节目啊。你可以你的小组或者是你自己一家人都可以啊，你们两家、三家就这么组织。啊，去报佳音。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里面，我盼望你能够记住几个圣诞节是你特别对你讲起来特别有意义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个圣诞节啊，因为那个第一个圣诞节对一些人是特别的深刻意义。这是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我们首先就遇到伯利恒，因为伯利恒我们印象里面是什么地方？伯利恒究竟在哪里？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五六英里的地方，伯利恒，那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不是很大都市。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丘陵地，差不多两三千英尺的高的一个高地上面。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的特别，就是这是大卫的故乡，大卫的故乡就是伯利恒，所以也叫做大卫的城啊，因为这是他的故乡。以色列人最敬爱的一位君王就是大卫。甚至把大卫的星当作他们的国旗，你看到大卫以色列的那个星啊，就是大卫之星。那上面下面还有两条，好像是蓝色，好像是紫色的两条带子，那是他们的祷告金的颜色。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重要的就是大卫，另外就是祷告。所以在这个伯利恒，他们印象深刻的呢，在这里，在野地里面呢，有牧羊人。我们想到伯利恒与耶路撒冷只有五六英里路，有什么特别？当然是大卫的城。可是有一件特别的是，在这个地方因为都是丘陵地，所以很多人在牧羊，就养牧羊的。那这些羊跟其他地方的羊不一样，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这个中间的五六英里里面的羊都是要预备作为献祭用，所以牧羊人特别小心，因为他有家室的话，这不能够献祭，不合格就不能献祭。所以这些牧羊人特别的小心，说我所养的这些羊一定是要没有瑕疵、完整无缺的啊，不能够有瘸腿的，不能有疾病的。牧羊人在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牧羊人白天是自己带自己的羊群啊，不会说两个人带一群的羊，不会，就是自己带自己的羊群去了。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他们就几个牧羊人合在一起轮流看守啊。那这是这里所讲的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牧羊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地位是怎么样？你今天看到一个牧羊人，你心里想说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也许你说牧羊人就是牧羊人嘛，一个游牧民族嘛， 若是你看到美国的牛仔啊，你说嘿，这个人真是很有钱啊，你看到德州哦，那些敢养牛的啦，养马的，真是很有钱的人。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他们很需要羊，可是他们对牧羊人呢，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味道。我想这个味道是难免的，你一天到晚跟羊群在一起嘛，总是有味道。就像我们在我们中国人开餐馆的话呢，那些餐馆的厨师，你出来你就闻到他的味道了啊，不用他讲他的职业，你就知道。牧羊人也是一样，有他身上的味道。那这些味道呢，若是到了圣殿里面去，人家就没有办法接受，味道太重了。所以牧羊人要进入圣殿之前，要有几个礼拜要离开他的牧场，要去行洁净的礼，不能去牧羊。经过几个礼拜洁净之后，他们才能够进去圣殿。所以对于牧羊人来讲，他们好像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输流感的病人一样，你不要去摸他，你一摸了他呢，哎，就不洁净，你就不能进圣殿去敬拜神。他们白天就看自己羊群，羊群就吃了，羊就是吃，低着头吃草嘛，也没有人可以讲话，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做什么事情，就是替这些羊啊一只一只的命名，给一只羊一个名字啊、哦，这也是很花脑筋的了。你若是说要有一个孩子啊，你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说他应该叫什么名字嘛。哎，这牧羊人也是为每一只羊有个名字给他们，就每天为他们命名，然后跟他们说话啊，这样啊，你今天好不好啊？啊，那。Michael 啦、啊，你今天怎么？当然，我想他们不会叫 Michael， 把羊叫做 Michael， 因为 Michael 是天使长的名字啊。好、哦，他们就叫一个名字了啊，就每只羊一个名字，每天就跟羊讲话。那当然，羊不会回话嘛，羊顶多就咩咩咩，就这么讲一讲啊。难怪过了四十年以后，一个最会讲话的摩西，牧羊四十年以后，他就变成左口不能说的人，他真的是不会讲话啊。这些。牧羊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白天真是很寂寞很孤单，没有人来看他们的，因为看他们就是不洁净的，所以不能过来看他们，也没有跟他们讲话，只有羊跟他们讲话。他们在这寂寞当中啊，世人需要羊，可是世人不要牧羊人，这是他们一个痛苦的地方。到晚上几个牧羊人就在一起了，他们就搭起帐篷，然后轮流看顾这些羊群，也许就是一盏小小的油灯，然后他们的腰间总是带一根短短的棍子，这是要准备打野兽的。然后他们不能睡觉，因为要看守羊群，所以不管是风雨他们要站起来要走一走啊，看看羊群啊有没有危险啊。旁边没有电灯啊，不像我们现在有电灯，都是漆黑的，他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每天这样过日子。他们在黑暗当中有没有惧怕？是现在有惧怕的，有野兽就是晚上会来，他们只能够在黑暗里面睁大的眼睛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过来啊。我们就想到这种生活就是牧羊人。你有没有当过夜班的生活？我想也许有些人曾经当过夜班，就是从晚上十二点了工作到早上八点钟的夜班的生活。我们现在一般大概都是在医院里面最多，医院里面灯火通亮的啊，没有什么危险。我有几个月曾经在纽瓦克的机场旁边有一个有那时候有一区是化学工业区，味道很重的。那时候就是我从纽约没有工作了，我就搬到纽约西过来，住在我的朋友家里面去，我同学家里面去。等到过了年，我就说怎么办呢？因为再过两三个月，谢秋就要带儿子过来了，我不能没有收入。我说好嘛，我就去做工吧啊，就到那地方去做工。做工也不能够做什么，虽然是说我们念了什么工厂操作啦，我们也念了自动控制啦啊，那些自动控制盘我们都熟悉了。可是一进去的话，人家就说你什么东西都不会啊，你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做。基本的开始做什么呢？就是按照每两个小时去外面读表，各种表仪表都要去读啊，在外面的仪表都要去读，里面的仪表呢不用我读，因为有另外一个操作员，那是一个A 操作员在读，我是 C 操作员呢，我就到外面去读。 外面去读，所有的表都读了，可是最难的是那个大的桶子。也许你看过那种大的油草，很大的桶子，大的油草怎么去读？里面有多少东西？哦，现在好多了，现在有外面呢有一个标志呢，可以让你看说里面的油料是多少。有些那时候老的桶子就没有，我们就要爬到桶子上面去，然后拿一根竹竿，不是竹竿，木杆子啊，拿一根很长的木杆子，从那个洞里去量，把它插下去，拿出来看看，哦，到什么地方几尺，就是这么去量。在纽约机场啊，我现在记得很清楚的，最风最大的是什么时候？我们这地方风最大是什么时候呢？二月三月风最大的，啊，也是最冷的。有时候一爬上去啊，这就很冷啊，很冷很冷很冷啊。谢先生说，哎，你怎么腿都不觉得冷了？那时候很年轻啊，也不是说不冷啊，那时候里面确实要穿一条厚厚的裤子才能够可以工作。一爬上去啊，我就在想说，哎，我这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呢？刚来到美国一年多，就是要做这份工作，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啊？那谢秋带着孩子来呢，我以后怎么办？有时候觉得有点感叹了，我就不晓得牧羊人每天就是晚上看着这些羊群，羊群在睡觉，可是他不能睡啊。我也想到说，每天轮夜班，我就是爬到这个木大桶上面来啊，可以看到别的地方也是有灯火的，可是在那地方没有，很暗的地方，就是这样过去。你能够想到这些牧羊人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寂寞孤单，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也惧怕，不单单是怕野兽，而且怕说将来怎么办，他们的儿女怎么办，也是这样过日子吗？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这些牧羊人当中，他们按着根治看守羊群，他们那种心情谁能够体会他们，谁能够来安慰他们？没有。以色列人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旧约的以色列人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他说他跟施洗约翰说了，你为我施洗，为的是照着义来做，就是要行义。那耶稣也没有犯罪，当然不用受洗了，可是他说你要为我施洗呢，为了要尽诸般的义。诸般的义，既然要讲诸般的义呢，就不是只有一样，洗礼只是一样，可是诸般呢就是有好几个义。那这诸般的义包括什么？以色列人包括的义呢至少有三种。在旧约时代里面，一个是男孩子呢一定在第八天要受割礼，这是他们与神立约，要一定要受割礼。他们也要在长大以后，每次要进圣殿的时候，要注意要行洁净的礼。还有一件事情是要献祭，他们犯罪了就要献祭，感谢也要献祭。所以这三件事情，一个是他们要行割礼，他们要献祭，然后他们要洁净礼。在这里面，割礼一生只有一次，洁净礼自己在家里可以做，只是献祭他们需要牛或者羊。羊在哪里来？羊就是从牧羊人来，祭物从牧羊人来，可是牧羊人却是社会里面最低的一层劳动阶级。我们就想到在今年这个礼拜，纽约这个时代周刊选出了今年度的风云人物。我想你们知道啊，也许你看报纸也知道今年的风云人物是谁。Bernanke 是不是啊？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因为他好像是挽救了这个经济的衰退啊，这个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他有没有挽救了谁都不晓得啊。那第二名是谁？是阿富汗的美军总司令，是不是啊？第三名呢？中国工人。第三名是中国工人。 真的是一个无名英雄。可是我们要知道中国工人在哪里，中国工人是哪些人，他们是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吗？没有错。可是最辛苦的贡献最多的是哪些人，就是那些民工，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都市里面去工作的，他们真的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截取到他们到哪里去，没有地方去。还有更远的，他们到非洲去，到阿拉伯世界去。这些中国工人就是保持了中国的8%的生长率，谁知道他们呢？好像没有人知道，可是他们的贡献就这么大，好像牧羊人一样的，人人需要他，可是人人却不在意他，更不晓得说他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说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子。我们就想到中国工人吗？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呢？各位，你在公司里面做事，你在学校里面做事，你有没有觉得你上面有个天花板呢？有没有玻璃天花板？我们都把它叫做玻璃天花板、哦、好像是说没有，可是你知道就是到这个地方，而且那玻璃天花板可能离你很近、哦、你就是到顶了，不能上去了，玻璃天花板。你也许说哎，玻璃天花板没有关系吧，可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回到家里面就没有这个玻璃天花板吗？还是有啊。我们中国人在这边讲起学历来，都说中国人的学历在美国人的当中呢，可以说是平均最高的，可是我们又是很感叹说我们中国人打不进去美国的主流。那这主流是什么？你能够说出来主流是什么吗？我们就打不进去。很重要的一群人，很有贡献的一群人，可是打不进主流。牧羊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贡献很大，可是在社会里面人家看他就是一个工具一样的。这就是牧羊人，他们的希望在哪里？他们的希望也许就是说，等到我的儿子他们长大了，他们不要再做牧羊人，就像各位想法一样的，我有这么想法，我希望我的儿子不要跟我做一样的工作，因为我知道呢，他也是有这个天花板在他上面，而且他的本性也不合适做我这种工作，因为我也自己知道我不合适做这个工作。那各位，你的想法怎么样？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儿女跟你做一样的工作，或者比你更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打进去美国的主流。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寄望在他们身上，牧羊人也是一样的，寄望在他们第二代的身上。牧羊人希望说，有一天我的孩子呢去做别的行业吧，去做拉比吧，或者说我的儿女呢将来有钱呢，他就去雇人来牧羊吧，不用像我这样子白天晚上就是跟着羊群走。这就是牧羊人，他们很寂寞很孤单，他们在每天的黑夜里面也不晓得说前途是什么样子。就在这时候，第九节，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有的翻译就不是这么翻译而已，是说有主的使者突然站在他们面前，哦，不是旁边，站在他们面前，突然间就临到了。他们就是牧羊人几个，有的在睡觉了，就是一个人在那边看着羊群，旁边都是漆黑的，一盏小灯，突然间砰，四面大亮，完全放光了。他看，这光从哪里来？从上面来的了。他是抬头一看，有一位天使在那上面，有一位天使在那地方。他的同伴住在帐篷里面的都醒过来了，连那些羊也都醒过来了。你觉得奇怪吗？是因为那个光奇怪吗？可能是光奇怪，可是对这牧羊人来讲，更奇怪的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已经有400年，有400年，神没有向他们显现的。现在突然间有天使来到他们的当中，要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不知道，400年来第一次。 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就听到中国有一句话说中国的黄河会清啊，我没有见过，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啊。我住在黄河的地区的人，也许你可以告诉我黄河是什么颜色的，我不知道啊。他们告诉我说黄河会清啊，多久清一次呢？你们知道吧？500年啊，500年清一次。中国的黄河呢，500年要清一次，所以大概很少人见到啊。500年清一次，什么时候会清？中国出了圣人的时候呢，黄河就清了。哎，我还没见过。哎，这些牧羊人就是这样子，400年来都没有啊，突然间这么亮大的亮光照着他们，他们上面有一个天使。你说想想看呢，有一天啊，在你家的后院有一个 UFO 啊 ，UFO 最近讲的比较少了。就是不明的飞行体啊，不明的飞行不明白的一个飞行体，突然间呢掉到你家的后院来啊，那上面呢哗亮光来，而且上面在转啊，哗啦哗啦哗啦哗这么转啊，你就说哎那是什么东西啊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图书馆有一本书 UFO， 你可以去看看，说那些记载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啊，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你说我家发生什么事情了？这里面是什么人呢？我都不晓得。天使来了是对我有好处呢，或是对我再来灾祸呢？我也不晓得。他们当然是惊讶了，他们惊讶神怎么，这些天使怎么说？天使说不要惧怕，天使也知道看他们脸色花白啊，是不要怕啊，不要怕。可是不要怕就能够得到安慰吗？其实当天使说不要怕的时候，天使也自己觉得说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的。天使要来告诉牧羊的一些消息，告诉天使的事情呢，是他们自己不明白的，是天使自己也不明白的。因为我们想想看，他们要告诉天使，要告诉这些牧羊人什么事情？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大喜乐的好消息。这大喜就是大喜乐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看的是大喜乐啊，不是大快乐，是叫你们大大的喜乐的一个好消息。那这个好消息，天使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要报告的就是耶稣降生在地上，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为什么这样一位神愿意选择一个小小的地球，一个很小的地球啊？来降生在这个地上。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是很小的，一点点而已哦。我记得我们弟兄曾经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的这个大型小型了，而地球这么一点点，神为什么选择地球这么小小的地方呢？让耶稣来到，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一个年轻的乡村姑娘的身上，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年轻的乡村姑娘的身上。而这个好消息要告诉谁？而不是到皇宫里面去报告，也不是到圣殿里面去报告，而是在这个旷野里面啊，在这个野地里面报告给这些人家最看清的、最藐视的牧羊人。天使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是叫他们这样做了。可是他还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吧，他就说了。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不告诉你们一个大喜乐的好消息。既然这大喜乐对于牧羊人来讲，他们知道说喜乐不是快乐啊，这是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应当都知道的。我相信犹太人也知道喜乐不是快乐，我们的快乐是从环境来的。今天天气很好，我很快乐，昨天下雪了，你心情怎么样子？你再不太快乐吧？啊，你再想到说，今天晚上呢，7、8点钟开始雪下得大了，明天早上我就得起来铲雪了，你就担心明天早上起来铲雪的事情，环境影响到你呀。可是当这个天使说报给你一个大喜乐的，就是说，不必改变你的环境，你继续做你的牧羊人，你继续在这边看守。可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你讲起来是好消息。 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的，你环境不必改变，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这个好消息不单单是对你来讲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呢是关系到万民的。这就是对牧羊人就觉得奇怪了，牧羊人的好消息是什么？如果是你牧羊的话，你认为什么是好消息？也许你会想到说，哎，明天呢羊涨价了，哦，那是好消息，是不是我钱就多一点了，哦，或者牧羊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够随时到圣殿去。也许他会想到，天使是不是要告诉我，明天开始牧羊人都算是洁净的啦，你们都可以随时到圣殿里面去了。他是在想这好消息呢，他说关乎万民的，显然羊涨价，哎，对我牧羊人呢有利，哎，对些买羊的人呢就不利了啊，哦，牧羊人随时可以到圣殿去啦，对其他人没有关系啊，哦，所以不是关乎万民的。可是他说是关乎万民的，他就知道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不是他说了解的那些牧羊人所知道的好消息。又说了是什么事情？因为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在大卫的城里，在这个地方就是伯利恒，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站在这个高地上面你可以看到的那个村庄伯利恒，在这个地方为你们，为你们世上的人，不是只有为你们牧羊人，为你们世上的人生了一个救主。这有什么稀奇呢？有什么稀奇？救主这个名字听到牧羊人的耳中是什么声音啊？我们中国人说救主嘛，啊，可是牧羊人听到的不是救主，牧羊人听到的是耶稣。因为他们所听到的那一个字救主，在他们的耳朵里面所听到的那个话就是亚述，为你们生了亚述，为你们生了耶稣。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是很普遍吗？我们就想想看，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里面有多少人叫耶稣的？在旧约里面并不多，约书亚很多，约书亚跟耶稣是很接近的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讲到救赎哦，救恩。那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叫做耶稣的确实很多，就是到今天呢，还是很多人名字叫耶稣啊，很多人名字叫耶稣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生了一个耶稣。很多人嘛，我们邻居都有耶稣啊。若是讲到约书亚，他们会想到在旧约里面也有好几个约书亚。其实我们想想看呢，约书亚这个名字是约书亚的父母亲给他起名的吗？是不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是摩西给约书亚的，不是约书亚的父母亲起的，是摩西给他的。我们就想到对这些人来讲，从旧约来看耶稣不稀奇，从他的旁边的人来看耶稣也不稀奇。可是牧羊人又说，这个天使又说了，这个亚述就是主基督。这就不一样了，因为主对于牧羊人来讲很清楚，就是神。旧约里面讲到主就是讲神，基督呢也很特别。基督是在从摩西他就开始预言说有将来有这么一位很特别的先知，而到了在耶稣之前，就是在公元前700年，以赛亚就预言说有这么一个弥赛亚要临到这地上。所以以色列人那时候刚刚是国家衰亡的时候，后来国家就灭了，他们整个民族就一直在等说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到，等了700年，今天天使说基督来了，很好啊，啊，可是是真是假呢？他们不知道，因为犹太人到如今呢还在等基督。1994年，在我们这个附近 纽约的布鲁克林啊，有一个人叫做许尼尔森，去世的92岁。那这许尼尔森有什么特别呢？他是犹太人的拉比，92岁，住在布鲁克林。他那个会堂里面的人都尊敬他，看他好像弥赛亚，有的人公开称他是弥赛亚，甚至过了5年以后还贴了一张大横条说这是弥赛亚曾经来过的会堂，他是永远的弥赛亚。犹太人今天还在等弥赛亚，他们还不晓得说哪一个是真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就知道弥赛亚对牧羊人来讲是他们所期待的，可是是不是真的弥赛亚不知道。怎么办呢？怎么办？他们要想去告诉别人，可以吗？当然可以告诉别人，可是有谁相信他们？牧羊人是一个很特别的，好，我们说他的特别是因为他被藐视，他在社会当中是最低的一层，低到一个程度，牧羊人呢是以色列人当中不能够上法庭去作证的一群人，牧羊人没有资格到法庭里面去作证，因为他们人家认为他不可靠，他们说话不可信任。所以这些牧羊人他们听到这么一个消息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耶稣，他就是主基督，他去告诉别人，有谁相信他们？没有，一个人都没有相信。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天使就告诉他们，12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哦，不是包着细麻布，就是包着很普通的粗布。约瑟跟玛利亚，玛利亚大概13岁、14岁，约瑟可能16岁、17岁，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也没有钱，他们从拿撒勒，然后走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路，到了伯利恒，在这地方，他们就是没有，不单单是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啊，我想他们要找钱的话都不容易，所以他们就住到一个马槽里面去啊。当然，这个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就知道，那个马呢不是真的是马，而是说一个牛羊一个牛马的一个槽，就是养牛或者养马的地方，那里面的一个槽。他就跟这些牧羊人说，有一个婴孩用一个很简单的布就包着，然后呢放在马槽里面，那个就是耶稣，那个就是主基督。伯利恒不是一个大村，不是一个大地方，一个小村庄。然后那天晚上有几个孩子出生呢？一个村庄能够每天都有孩子出生吗？大概不会啊。所以也许今天刚刚好有一个出生的，若是说有2个的话呢，那就是很稀奇的，很难得的。若是有3个出生的话呢，那大概找不到一个助产士的一个收生婆来帮助这个妈妈了啊，一定是很少很少。好吧，你们去找吧。天使没有叫牧羊人去找，可是天使很明白的告诉牧羊人，那个记号是什么？今天在这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个婴孩出生，你去找，也许可以找得到。找不到有没有稀奇？稀奇是这个孩子去放在一个槽里面，包着一块粗布，就放在槽里面。牧羊人要不要去找？牧羊人是很真实的啊，他们不会讲很多神学理论。既然你说有这件事情，而且你给我这个记号，我一定要去找找看。他就去了，他们就去了。可是，在去之前，13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本来是一个天使在说话，现在变成一大队的天兵在赞美神，就唱歌了。他们听得很清楚，这2句话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就变成了圣诞节到今天的信息，就是这两句话。可是不是只有这两句话是圣诞节的信息，因为这两句话在别的地方也是另外一个节日的信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棕榈节、棕树节那一天，那些老百姓所呼喊的声音也是这两句话。很奇怪的，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所讲的，跟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所唱的完全相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就看看，他就看了，天使说你要看到这个婴孩在一个槽里面，对牧羊人来讲有什么意义？你若是看到一个婴孩在槽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对牧羊人有什么意义？我不晓得，我没有当过牧羊人啊。虽然小时候曾经养过羊啊，可是我没有当过牧羊人，没有经过那种生活，不晓得怎么样的味道。可是你有一个感觉啊，今天的美国总统是一个黑人，谁是最喜欢的？黑人最喜欢。我不晓得上次选举的时候有90%几的黑人投给他。这些牧羊人想到说有一个婴孩，他是主基督，他是神，就放在一个槽里面，他想的是什么呢？这个婴孩的家在哪里？这个婴孩家在哪里呢？婴孩的家就是养牛养马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牧羊人的家。神的家就是牧羊人的家，他跟我是同一个行业的啦，就是这个意思啦。若是这个意思的话，那很好了，神以后也是牧羊人了，那我要不要担心说能不能上圣殿去啊？我不用了，牧羊人他就在我们身边嘛，每天跟我们一起出入啊，我何必担心说要上圣殿呢？不用担心的。他没想到说若是这么样子的话，他羊卖给谁啊？他没想到这个问题啊，他没想到，那就是有羊，有神在我们身边，我就不用担心上圣殿，没事，那就好了。他很高兴，他就把这个消息呢传开了。可是这两句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所讲的是什么？是说荣耀当然是在至高，在最高的地方，在天上最高的地方，归给神有没有稀奇？可是为什么说跟耶稣降生有关系呢？因为耶稣的门徒是使徒约翰说，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神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很快说一下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第14节，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父独生子四个字，父独生子四个字，四个字有四个意思。父就是神，父就是神啊。独生这个独呢，就是只有他是道成肉身，只有他道成肉身。生呢是说他是首生的，他不是被创造的。子呢是说他彰显父的荣耀，他完全像父一样。所以父独生子四个字代表四个意思，完全就是说他就是神。使徒约翰就讲出来了，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今天神降生在地上，不是只有在天上，也到地上来，这个荣耀是从天上来的，他把天上的平安带到地上来。接着又说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地上有平安呢、啊，耶稣把平安带过来，没有错。耶稣也许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一天就总是跟人家说小龙小龙，好，平安平安。可是耶稣所讲的平安，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平安。你今天怎么问好呢？问别人好，你怎么问安呢？啊，你说你好你好，是不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说，你跟人家说嗨你好，那个人说哎让我查查看，没有啊，是不是？大家是习惯了、啊，你说哎你好的时候，哎对，好好好，从来没有心想说我真的是不是真的好啊？哦，当犹太人说小浪小浪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小浪从哪里来啊？应该是从神来吧。可是当我说小浪的时候，神是不是真的把平安给他呢？耶稣却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只有耶稣敢这么讲，耶稣能够给人平安。只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平安耶稣带来的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哪里来的平安，我们若是看到路加福音19章38节，就看到平安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在地上的，所以才会说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平安是从天上来的，是神的平安临到这地上，要给他所喜悦的人。我们就想看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平安。既然神经过天使宣告说平安来了，我们要问以色列有没有平安呢？这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刚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在主前27年开始成为一个帝国，就是把本来的共和政体完全改过来，就把他们议会就取消了，就变成一个君王独裁。那第一个君王就是亚古斯都，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在那些日子，该撒亚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亚古斯都就是 Augusta， 那该撒就是 Caesar 啊。那这个是该撒是他的皇帝的尊称，亚古斯都是他的名字啊。有一个旨意下来，叫人民要报名上册，做什么？就是人口普查。皇帝要人口普查。那这个皇帝亚古斯都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把罗马帝国之前有100年的内战完全都把它消灭了，所有的敌人都消灭了，所以他就统一了全国整个帝国，他建立了一个罗马帝国的和平，非常好，大家很喜欢。罗马帝国已经战争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和平了，和平就是平安了。可是这个平安并没有给牧羊人，没有给以色列人，甚至亚古斯都自己有没有平安呢？也没有平安。他觉得说我钱还不够啊，所以我要赶快看看我什么地方可以增加税收，我怎么知道要增加税收？我要知道我全国里面有多少老百姓，有多少人。所以他叫天下人民报名上册，原因就是他要增加税收。他心里面没有平安了，还是不足。一个被大家最大家所尊敬，认为说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心里面并没有和平。我们就想到耶稣所要给人的平安就是这样子的，没有改变你的环境，可是你心里有喜的，因为你知道你的盼望在哪里，盼望在神与你同在。对牧羊人来讲，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牧羊人。其实耶稣也是这么说的，我是一个好牧人，他就是牧羊人的朋友。可是只有牧羊人的朋友吗？其实他是每个人的朋友，他是每个人的朋友。我就想到那天晚上牧羊人去看了，他们果然看到了，就把这些消息告诉别人了。第二天他们会不会去看？你想牧羊人会不会去看？若是你是牧羊人呢、啊？你说昨天晚上我看了这个婴孩，就在那个，就在那一家里面。第二天我要不要去看呢？我想你最好去看吧。 你多多的得安慰，你多多得平安。我们在圣诞节最出名的一首歌曲，最著名的一首歌曲是什么？是韩德尔的弥赛亚啊，平安夜没有错啊，是韩德尔弥赛亚啊，三四个钟头的那一段呢圣乐，现在有吗？要不要放一下？韩德尔弥赛亚啊，在那韩德尔弥赛亚里面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韩德尔弥赛亚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听听看，安慰，好，听听看。那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康受益，康复义，康复义 my people、okay. 是弥赛亚的第一句话，你们的神说啊，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弥赛亚来到地上就是做这个工作，安慰的工作。而这个安慰的工作在哪里？在给人的平安。韩德尔为什么要写弥赛亚的歌曲？他到了56岁的时候才写这首诗歌，才写这个这段圣乐。他先前他是写歌剧的，他从20岁就开始写歌剧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在一个公爵的家里面工作，很有钱，很有地位，所以不希望这个儿子去念音乐，他希望他去念法律。所以韩德小的时候他就遵照他父亲的命令去念法律了，一直念到他父亲死了，他说好了，我现在不用念法律了，我就念音乐去了。20岁开始写歌剧，他很认真，也很出名了。就是在这个竞争当中啊，歌剧啊也是互相竞争的，分派别的。他就跟一些他的一些同行的这些写歌剧的人呢，在互相竞争，互相告，告到最后把他整个家产都消失了，都破产了，身体也都弄坏了。到56岁，他说我要改了。我不再写歌剧了，我写圣乐，而第一首圣乐就是弥赛亚。他用了24天写这一首弥赛亚。这时候也就是说，他刚好是对他人生当中没有钱，身体也不好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安慰，就说你们要安慰。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是要一样的，我们要去安慰别人，我们真的去安慰别人，照着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去做。刚刚我们说圣诞节最出名的一首歌曲平安夜，平安夜是另外一个故事。平安夜是在1818年，这个日子你这个年代比较好记，1818年，在奥地利的一个小的新建的教堂里面，有一个年轻的牧师，一个神父啊，26岁的神父，他到这个教堂来。圣诞节的前一天，大家欢喜庆祝了。 可是他们发现管风琴坏了，怎么办？在一个乡村没有人能够来，可是管风琴坏了，这个神父他就想啊，怎么办呢？圣诞节的晚上我们怎么一起来庆祝？他就想到他今天刚刚到一个山里面去，去看到教会的一个弟兄的家庭。他在那个山上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阿尔卑斯山很漂亮，那个雪景很漂亮，很宁静，所以他就想吧，我就开始写吧，真的写了这首诗歌《平安夜》。写下来以后，他说我没有管风琴可以用啊，我要用什么来伴奏？他就用吉他来伴奏，所以《平安夜》本来的伴奏是吉他，可不是钢琴啊，是吉他伴奏的。伴奏以后，大家很高兴，很喜欢。后来这首诗歌就传到了，一直传到了德国皇帝那边。在德国皇帝啊，一听说，哎，平安夜真是很好，他就通令以后圣诞节第一首诗歌就是要平安夜，所以没有错啊。平安夜是德国皇帝所规定的第一首诗歌，只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把它跟啊普世欢庆两个呢就放在一起啊。我们就看见平安夜从哪里来，就是从患难当中来的，就是从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安慰，你不用怕管风琴坏了，你用你的口可以发声音，你用你的吉他可以伴奏，不必钢琴，不必那么重的吉他，你随身可以携带的都可以，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看见耶稣降生实在是很令人惊讶的事情，不是只有牧羊人，对我来讲也是令我很惊讶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理解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2000年发生的事情能够影响到中国的一个人的身上。他带给我的是什么？就是那一份和平，真的是和平。你想到耶稣来的话，你想到耶稣就与你同行，你还会孤单吗？你看见说，你也许说今天的工作很困难，你也许看见你的孩子很多的麻烦，你会惧怕吗？牧羊人怎样看到将来？他就是看见主基督来到了，就在那个槽里面，他为我开路，他与我同行，我就能够得到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平安夜的日子里面，平安的日子里面，看见神你的恩典，抬起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神，成为我的救赎，带领我，谢谢我们的神。那我们不是只有在圣诞节记住，而且是每天记住，也不是只有今年的圣诞节记住，而是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要记住牧羊人怎样的惊讶。我们愿意在今天同样的惊讶，耶稣基督竟然临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平安夜让我们就想到那个年轻的牧师那年轻的神父，他怎样看见在困难当中神的荣光普照。
今将天使安民，今将天使安民，平安夜圣山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使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平安夜圣山夜圣之爱光皎洁，救赎洪恩的黎明来到，圣荣华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
神给我们莫大的好信息，大喜的信息，我们为这个信息感谢，也为着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来谢谢他，用我们的心，用我们所能够的来感谢他。我们一起祷告。